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祝福。今天是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这里是第二期的新闻总结，我们将会在隔周的周五为大家分享过去一段时间世界上都发生了哪些好消息。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型音乐节里的环保努力。全球最大的音乐节科切拉将会在下个月举行。这种大型派对中人潮众多，每年会场以及营地都会制造超过1600吨的垃圾。一件物品被丢进垃圾桶或者扔在地上，谁来决定它的最终去向呢？科切拉的资源运营团队是处理这些废弃物的核心。他们全天候运作，把垃圾袋扔进垃圾车压扁，设置6000座废弃物集中区，垃圾桶一旦装满就要迅速处理等等。场地内部还有垃圾分类桶、回收站。当地支持弱势孩童和家庭的非营利组织 The Galilee Center 已经收到了超过25吨的睡袋、保冷箱、帐篷和衣物。而这些都是数年来音乐节参与者留下的，可能本应该送去掩埋场的物资，他们被分送给了当地的社区居民。没想到吧，参加科切拉或是其他动辄成千上万人的集会，也有环保的方式。第二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永续飞行燃料的话题。当一个旅行者意味着需要在世界里走跳，而飞机航行产生的碳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 3.5%。 空中旅行的新技术能解决飞行现在正在导致的气候冲击吗？英国维珍航空已经完成了 100% 使用永续燃料的越洋飞行。这些燃料是由废弃食用油以及动物脂肪提炼出来的，但是它们因为成本高昂，取之不易，目前在航空业界使用占比不到 0.1%。 但在去年，英国政府和航空业联手，期盼能够为低碳飞行发挥示范性的作用，想要朝净零排放迈出一大步。目前，英国政府用公共税收和民间投资进行着永续燃料制造工厂的建造，计划在2025年前建立起5座永续燃料制造工厂。第三个想和大家分享的也是关于环保的新闻。 Google 全新办公园区 Google Bay View 的独特开放式空间传递了 Google 的愿景。到2023年时，此办公园区将完全使用无碳能源。那么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运用了哪些小巧思呢？第一个巧思就是他们设计了伞式屋顶，这能够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这个屋顶不仅可以自产能源，还可以降低热增益并减少整体的能源负载。除此之外，降低能源使用以及永续环保的概念也是 Bayview 园区的基石。北美洲如今最大的地热发电系统就在这里，这个系统为这里的整个办公空间提供暖气和冷气，预估能够减少 50% 的碳排量，同时节省下每年约2273万公升的用来降温的水资源。最后说到省水， Bayview 园区也会将基地废水重复用于非饮用的需求，这也是为了到2030年的时候，园区可以完全运用的回收水能够达到 120% 的比例。听到这里，你会想要在这样的办公室里面上班吗？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有关奥斯卡的新闻。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年奥本海默在颁奖典礼上横扫了很多奖项， Cillian Murphy 更是勇夺奥斯卡影帝。获奖时他借由电影感谢所有守护和平的人，而本届奥斯卡得奖名单正在持续试图回应战争。从奥本海默、梦想集中营、苍鹭与少年、 War is Over所描绘的一战和二战的历史图景中反思当代世界，也从《战争日记》这部影片记录的俄乌战争中反思，大声疾呼战争之恶。而这些奖项的颁布也反映着欧美影视产业里的反战观点。 另外一个有关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消息，就是奥斯卡新增选学成就奖。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会在2026年春天举办的第9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首次设立最佳选角成就奖，以表彰上映作品中的优秀选角工作。选角指导在电影制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伯乐在一个制作中却常常被忽视。一个好的作品，大家会夸奖演员演技精湛，但又有谁会去在意选角指导是如何精准地物色符合角色需求和形象的演员的呢？奥斯卡新增选角成就奖让这个一直被忽视的工种终于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在如今的数码时代，网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日渐模糊，有公司会利用数码科技阻碍员工的休息时间，一个电话或者一条讯息就要员工在家里立马开工。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权于早前接受访问时首次提出了将离线休息权立法，认为应该提高企业隐形加班的违法成本，并表示现在已经将该提议立案，未来有待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答复。其实近年来多国都推行有关下班及下线的法案，澳大利亚也于上个月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允许澳大利亚职工下班后拒绝不合理的职场交流，如果员工因为拒绝而受到处罚，公司则会被处以罚款。这样看来，我们也可以迎来真正的下班了。继挪威和瑞典之后，丹麦成为欧洲第三个女性征兵制的国家。挪威和瑞典分别在2015年和2017年启动不分男女的征兵制，而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在3月13日宣布，政府自2026年起引入女性征兵制度，加强性别平等。丹麦男性年满18岁必须服义务兵役，而丹麦女性可以志愿入伍。另一方面，希腊政府也正考虑首次允许女性自愿征召入伍。希腊的成年男性均服兵役，法律规定20到32岁的女性可以借由征召加入部队服役，但仅限于战时或是动员时期。希腊国防部长邓迪亚斯在今年国际妇女节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将在本月稍后宣布一项让希腊女性入伍的法律。下一则好消息来自日本。日本札幌高等法院在3月14日认定民法与户籍法等不承认同性婚姻的部分属于违宪，成为日本高等法院第一例违宪判决。住在北海道的三对同性伴侣主张民法与户籍法不承认同婚等规定违反了宪法第14条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以及宪法第24条保障的婚姻自由等，向国家提出每人1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诉讼。虽然高等法院驳回了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高等法院没有强制立法的权利，此次判决也并不等于同性婚姻在日本的合法化，但是这将有助于日本日后同婚合法化的立法讨论。此外，希腊已在2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接下来的两条好消息都来自台湾。台湾劳动部准备小规模的试办弹性育婴假。在民众疾呼弹性育婴假让劳工友善育儿的背景下，台湾劳动部正在研究拟执行小规模试办计划。这一计划邀请公司部门有意愿的雇工和劳工一同参与，以最低5天或7天为最小请领弹性，预计在年底前试办。后续将观察执行的成效。这个计划可以让家长兼顾工作和育儿，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人们生育的顾虑。另外，全台湾最近各地天气渐渐转晴，加上东北季风的神助攻，台湾电力公司表示，3月12日光电瞬时发电量已经突破了 855.8 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加上风电稳定出力，风光合计发电创下 1053.5 万瓦的新高，超越了整体燃煤机组发电量。台电也指出，风光发电已经成为了日间用电顶峰的稳定重要电源， 也让火力电厂有余地降载，实践以绿减煤的电力调度模式。下面是一个新的小环节，我们将在新闻总结的这一日为大家进行一些书籍或是电影的推荐。今天推荐的电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个电影改编自真人实事，主人公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有着敏锐的艺术眼光以及绝佳的生意手腕，并且呢和他的妻子拥有看似完美的生活。但当他和妻子因为外遇而婚姻触礁，家庭受到考验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相遇。富豪和流浪者，当他们用自己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彼此碰撞之后，他们在对方身上看见了更好的自己，并且结下了坚定的友谊，一起写下了一段非凡的人生故事。这个电影也在告诉我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我们都能通过一些简单的善举去改变这个世界，更要懂得如何充满希望地活着。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每周五的留言分享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周都有哪些有趣的评论吧。在周一，50岁的时候转行做老师的节目里，听众刘刘分享了他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一些看法。他说，我和朋友都是前教师，我们商量过做些什么来帮助教师转到其他行业去。年轻教师正在大量离开教职，中年人转行做老师。我在想，是不是教师这份职业目前的状况能带来意义感，但是低薪，所教授内容和工作环境都比较封闭，确实不适合希望实现经济富足和职业发展的年轻人，反而对已经不需要为了薪水去工作，拥有丰富的不同行业工作经验的人更合适。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思考教师这份职业的角度。在周二开一间解忧书店的节目里，听众薯片儿欧评论说，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书店，听到这样的故事有被鼓舞到。那就祝薯片儿早日梦想成真。老听众范范会爆炸也评论说，早安呀，睡前一小时是我阅读纸质书和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好想去这家书店看看。我也觉得翻动纸质书页的时候会有一种暂时脱离了现实世界的感觉。在周三用不责备的方式解决霸凌问题的节目中，听众 HD812746H 评论说，看完河北邯郸少年杀人案的报道，再听回这期真是百感交集。作为一线教师，真的好想拥有这样的支持资源去处理校园霸凌，不能的话先听到这样的方法论也是好的。我们希望这样的方法论能够从理论最终真正的落脚现实。在周四投资大自然的节目中，听众橡皮布丁评论说，早，地球已被破坏的千疮百孔，不知是否有用，珊瑚都快消失了，还有太多动植物都快消失了。没错，环境问题如此的迫在眉睫，期待更多的人去重视和解决。在周五瑞典夫妻共享育儿假的节目中，听众不要偷看我评论说，早安，父亲角色的游离会导致父亲比起孩子生活的参与者更像旁观者，上帝视角的旁观容易让孩子感到不适。没错，或许让父亲更多的参与孩子的成长是解决现在很多家庭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这半个月来发生的好消息能够给你带去温暖和力量，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继续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祝福，撰写文稿的是陈静怡，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陈静怡。 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